大家好，我是小鹿。前一阵子呢，为了想我的妈妈睡得更好，经过各式各样的筛选，最后呢选定德国品牌 Emma。 因为呢它不仅是欧洲床垫销量第一，它在国际上呢还获得75个以上的奖项肯定。重要的是呢， Emma 它有100天的试睡服务，让我们安心尝试。那最后呢，我选定的是 Emma 家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试躺之后呢，我就给他一个 hashtag 叫做云朵般，因为呢这一款床垫它有很强的包覆感，所以躺进去之后就像被云朵包住一样，很舒服，很有安全感。另外呢，这一款床垫的透气度也很好，外层呢有一个布套，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所以最近如果有睡不好想换床垫的听友呢，可以把握母亲节的期间， Emma 的床垫组合最低到55折，那输入早安新闻的折扣码 morning， 额外呢还可以再打9折。相关的优惠消息都在节目的资讯栏，欢迎大家点选连结了解更多。
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浩瑞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4月22号星期一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大家周一早安。
嗯，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周末传来的一个算好消息，
台湾之光
厉害的消息。对啊，
嗯，
好强大哦！变装哦，拿到这个 RuPaul。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变装皇后大赛的冠军，
是，嗯，
就相当于某种世界冠军的概念。
没错，那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人呢，他是尼菲亚，他是呢台湾史上第一位就在这个大秀上面呢，拿到了这个变装皇后，也就是最厉害的这个殊荣，这样子。那之前呢，这个秀啊，这个虽然是一个选秀节目嘛，然后但他一直有所谓的亚洲魔咒，这个意思就是好像亚洲人的 candidate 都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个大秀上面脱颖而出。但是呢，这个尼菲亚他就是作为台湾人的代表 drag queen， 然后呢，就是他就是突破了这个好像之前的限制，那所以我们就用台湾之光来介绍他。
对，我稍微看了一下，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亚裔的人得过奖，可是上一次隔了十几年了，就真的很久了，13年之类的，那就会觉得真的很强大。那我自己对于变装皇后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跟心情，因为我其实有一个好朋友，我们之前
我知道我们有
多久之前，对，我们已经做过，那次是我访他一个专题嘛，就是Ellery。那我还认识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工作上认识的朋友，也是变装皇后。那变装皇后的概念基本上就是男生可是要打扮成非常妖，要哪一个词来形容比较好，妖娆
就是
婀娜多姿的样貌，而且要非常的 sassy， 就是要有一个那个 sass 这种 sass， 要有点辣，然后有点凶，有点呛，
对，
才会是变装皇后的精髓，就不是好欺负的，不是好惹的那种气氛。
嗯，
所以我的意思说，我的复杂情绪是因为我认识这些朋友的时候，平常都是要怎么形容比较好，就不是他们在变装的状态。
哦，
可是我知道他们有这一面，然后也都会跟他们聊到这个话题。
嗯，
可是我如果去到他们表演现场的时候，我会有点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那个很奇妙的心情，
你看过他们
平常的样子
的一面，这样子
非变装的样子。嗯，可是我又会一方面帮他们赞叹，因为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这是一个专业。
要端到台上，
对 community 或某一种文化上面的潮流，你要准备它，然后融入，然后竞争，尤其这个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candidate 要去竞赛嘛。
嗯，
那最后尼菲亚她脱颖而出，她一直很喜欢一个元素是用香蕉，她这次有一套礼服就是也是香蕉黄色，香蕉黄，然后凸显她的身材的 curvy 的这个线条，这样子。然后看了一下他的背景，他是在 LA 出生的，然后他在台北跟香港这两个地方长大。
嗯，
高中的时候呢，他非常喜欢 K-pop， 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有一天要在舞台上面展现他的表演， K-pop 也可以是其中一种，就是那种舞台征服人的魅力，他就非常喜欢。那个大家去理解他的过程的时候，也会发现他其实专业是在时装上面 展示啊、设计啊，这个是他的专业，那他就把这几个元素全部融合在一起，所以这次看到他的这个香蕉黄很特别啦，就是他连那个香蕉皮，我们剥下来香蕉皮的时候的那个皮不知道怎么讲，都成了他的那个裙子的一部分这样。
我觉得非常有创意，他融合了一些水果啊，还有亚洲或者你说台湾的这种那个叫什么啊，戏台文化的服装元素，他都曾经端到他的舞台上去。我觉得他厉害的是不只是台上那个表演，其实服装设计也是他很拿手而且很强大的一个能力。
对，
这些都整合在一起，所以非常不容易啦，是一个集多年功力大成的成果展现。对，当然大家看到是很为他开心，然后他最后在台上的感言，他说 Taiwan this is for you。
哦，所以哭，
对啊，所以他有把这个奖或者他的这个荣耀献给台湾，那大家当然是也很感动很开心。
哦，我最后看到补充一个，他其实还有把那个什么水袖端上舞台上面表演，然后还有一个是干燥花，
就是戏曲的那种很长很长的袖子的元素，它也融合到它的设计。
然后它最后还有一个红色的旗袍，就这个元素它都是怎么说，运用的非常有特色。然后所以我们说，哎，十几年来都没有，你看亚洲的 Canada 一下就被淘汰了，但是它不仅撑住没有被淘汰，它还一路杀到最后。对
对，我觉得以后也许会看到那个蚌壳精之类的，反正任何大家想得到的都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他的设计里面，很强大。
台北有一个Club Bar Bella， 是不是 Bellas？
Bell，
好，我就一直都没有去过，是里面有这样子的
表演，我去过一次
是吗？
有 Bell， 有 Bell 就弄得比较像是一个大舞台表演的夜店。
哦，因为好几年前开始在红这种可以去现场看别人，还可以互动，对不对？可以就是喜欢的话，你可以把钱，
就你可能会被拉到台上去。哦，
对啊，
或者自己很想上台也有机会。
对啊，我就一直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宅化了，我就已经就是每天都待在家里，可是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有这个地方，然后红红的，然后没有去过这样。
对啊，也是这几年我觉得这种夜生活文化有在变化吧。那我前几天就看到得奖消息的时候，因为看到智星有分享，就我们访过的智星，他在妮菲亚得奖前几个月，就去年的时候，他有采访过他。我觉得也蛮好听的，大家可以听听妮菲亚的纽约奋斗记。他有讲说他去纽约生活怎么样辛苦啊。那他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在访问里面就是把他的挣扎跟他的自豪或者是擅长的事情也都有讲出来。
我觉得现在在网络的世界，真实真的就是最容易获得共鸣的一个特质。
嗯，
因为哇，纽约那么多不同的人，然后生活每一天都这样子那么紧绷。
他很 real。
对，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可以听。好啦，那是我们今天的社群，就跟大家聊聊妮菲亚。那来整理一下四题国际新闻，
没问题。
也是在前两天的时候看到的重大国际大事，就放在第一题了。接续着之前讲到，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在前两天的时间，以色列反击伊朗，大家当然看了很紧张，会不会爆发成区域冲突，甚至更大的战争呢？目前看来，以色列、伊朗还有美国三方都有点刻意的沉默，来避免冲突再升级。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大题。第二大题则是两岸的消息哦。对岸中国中共政府裁定说，台湾方的一种东西的出口存在的倾销的状态跟问题，所以要提高关税，当做一种惩罚或处罚，叫做聚酯酸。我讲错了，聚碳酸酯。聚碳酸酯这样的东西，那它是叫做 PC， 是一种算塑胶吧。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多讲一点，它真的是已经应用在非常多不同的产品上了。那第三题则是币圈的消息，重大消息，比特币所谓的 Bitcoin halving， 就是砍半或者讲减半这件事情，它每四年会发生一次。
对，
那现在 刚完成第四次的减半。
Having, 对啊，他会最后减到没有的，大家。
对，减到没有就是挖完啦，就全部的比特币都被大家被出现，对，挖完就没了。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对市场上会有哪些的变化？我们等一下可以整理一下。我对我来说是一个还是蛮新的东西。最后一题则是日本的一个 AI 工具，还蛮妙的。它号称说可以预测员工离职的时间，来帮助公司做一些准备。真的有办法预测吗？大家的离职是可预期的吗？但是反过来用大数据去想，好像又有可能可以推出一个规律。那我们就一题一题来，先从以色列跟伊朗的直接冲突开始。
好，时间点呢就是19号的凌晨。我可以理解，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的感受会觉得，哇，过去这两三年战争还有冲突，军事冲突的消息很多，会有一点无力感，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点麻木。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一场战争的线头，就是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要理解发生在这么远的中东冲突升级。我觉得最直接的吧，就是如果大家有在投资的话，台股已经就是跌到历史上就是单日最大的跌幅，然后还有美股最近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惨淡。那当然就是大家会很担心，就是中东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再对全球的经济去造成挑战嘛？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之前我们有说，13号的时间，伊朗呢它是无代理人的战争，就是它直接发射飞弹去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那结果是五六天之后，以色列就直接回击了。我会用这个回击这个字呢，是因为它其实有锁定一个伊朗境内的目标，就是伊斯法罕机场附近的区域。那这个机场到底为什么特别呢？伊斯法罕的机场附近其实有部署着伊朗核子设施。这个是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他们特别表示的。那是不是为了特别去阻吓他们的核能力？但是最后经过确认之后，这个核设施没有受损。那伊斯法罕就是伊朗最大的核子研究设施的坐落的所在地。所以它是一个有目标的攻击性。那不论是有没有达成了最后摧毁什么核的这个目标，那至少哇，大家就非常非常紧张，对吧？那伊朗当然也是核武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背景知识这样子。那特别的事情是，就是像刚才浩儿讲的这件事，美国的官员其实有出来证实说，他之前有得到，因为亲以色列嘛，关系蛮好的这样子，有得到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但是他没有赞同，没有证实，而且也没有参与，一切都是冷处理，包括了就是三方哦，就当事者伊朗跟以色列保持低调，就是不希望如果在什么官方的发言总理的发言擦枪走火，好像有希望 downplay 整件事件。
对啊，我的感受就觉得很奇特，就是明明就有打，也真的发生了，但是媒体去问官方的人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我们不要讲，我们不要讲的这种气氛呈现出来。那你看，像刚刚讲小鹿讲的是布林肯嘛，或者说美国白宫官方这边的态度跟回应。那伊朗怎么说？现在等于是被打的伊朗也讲得很模糊，三缄其口。他们说防空系统有击落三架小型无人机，就没有太明确的告诉外界说我们受到攻击的状态是如何，那攻击方以色列他们有什么看法，都蛮模糊的。可是像刚刚提到的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是反而是由 IAEA 对外说伊朗的核子设施没有受损。
没错。
那接续着这一题，我觉得也可以讲到美国的国会表决。因为刚刚讲是19号的事情嘛，那隔天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就是20号就去做以色列跟台湾等等会关系到台湾的表决。那我们其实上周五的时候也有跟听友连线，就有提到这些美国国会啊对于外国国家支援这种对外援助计划的系列表决，那就呈现很复杂的状态嘛。那最后表决出来就是有牵涉到乌克兰，还会美国还是会继续支持乌克兰。那上次周五也已经讲到了这些表决大致的 结果，包括对台湾等等。可是还可以延伸出去的是，有一项条款是牵涉到 TikTok， 就是要逼，这跟美国国内反而更有关系了。嗯，就是 TikTok 它是不是一定要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嗯
嗯，那这个条款就是讲说要，不然的话，在美国就会有全面性的禁令。那美国的 TikTok 用户现在估下来还是有1亿7千万，
嗯嗯嗯，
这样子的量，所以都是连锁相关的。
对，就是点线面嘛，国际局势的这种连连看，或者是它聚合了很多资讯之后，它就会形成人啊、政策啊，甚至是权力的互相角力。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长期报道国际新闻很有趣的一个原因。
嗯，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题。好，那来到第二题了，中国的商务部他裁定说，台湾的聚碳酸酯有倾销的问题。
好，
所以20号已经开始要征反倾销税。
对，看起来呢，就是世界各地在对中国的产品啊，要调查倾销的问题，然后要就是反制。那中国它对台湾也有一些施压的手段，我会这么说。为什么呢？我们待会慢慢听下去。首先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聚碳酸酯。刚才浩尔有说它是 PC 嘛，它呢是透明金属，因为它透明程度达到 90%， 然后非常有韧性，然后它有很高的耐冲击的能力，所以它可以承受很高的冲击强度。然后它应用的范围也很广，包括了电子电器啊、光学包装、医疗器材，还有刚才有讲的，就是因为它防冲击嘛，所以安全防护类型的产品也都需要用到这种原料 PC 聚碳酸酯。为什么要特别讲它呢？就是啊，之前在 ECFA 出现之前，这个中国对于台湾输出到中国的这个聚碳酸酯 PC， 它征 24% 以上的税务，那所以 ECFA 之很高。
对啊，
然后就有一个小项目，就说那可不可以这个就是关税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优惠啊，就可以汇集到这个 PC 这个材料。但是现在各式各样的时空背景都变化了嘛，这个2024-520之前呢，中国就开启了这一项对于这个聚碳酸酯到底有没有倾销问题做了调查。结论就是呢，中国认定台湾开始源自于台湾的这个聚碳酸酯它有反倾销的问题，所以呢之前的优惠直接拿掉去掉了不要，还要对这个台湾进口的从台湾来的，从台湾来到中国的PC 征税。而且它很特别哦，它是针对各个公司去征，就是比如说他公告
每一家的
对每一家
费率不一样。
对啊，他就反倾销税，比如说化学纤维公司就是9%，台湾出光石油化学9%，奇美12%，麒麟12%，其他台湾地区的公司22%。
对啊，所以还有好坏之分呢，有条件之别。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看到这一个类别聚碳酸酯在去年11月底的时候就有在说要开始去调查，而且最高会课到 22.4% 这样子的所谓临时反倾销税嘛。可是又说要把调查往后延到今年的5月29日，可是5月29还没到啊，但是又偏偏选在520前一个月420宣布调查结果，就提早，就是自己中国商务部变来变去啦，简单讲就是这样。
对，
他本来说去年要怎样，然后延到529，结果又提早到420开始先课征，所以当然会有很多政治联想，会觉得哦，你是不是在新总统上任前一个月宣布？那因为你会牵涉到这些电子的电器啊、板材、汽车、光学、包装、医疗器械，刚刚讲到的应用真的很多欸，比如说安全帽的那个透明罩，
对，
还有插座也都会用到这个材质，甚至有聚碳酸酯的行李箱，所以它的应用是非常广的。所以刚小鹿也讲到了不同税率给不同家公司嘛，刚刚有提到像奇美也是大家知道的大公司，也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今天看这个第二题。可是主要我觉得还可以延伸去看的是说 OK， 那经济部怎么说，还有研究者 怎么看这样子的趋势变化吗？经济部呈现出来的态度跟状态是说，已经在从前年中国在调查的时候就鼓励台湾的业者要积极的去应对这件事情，就是在被调查的时候要提的资料 要提出来啊等等。那经济部说有补助业者去聘律师来协助应诉，面对这方面的调查。那经济部的意思是说已经有争取到比较好的税率了，这个叫做中判裁定到比较低的税率。那可是要呼应的是中国的石油化学产业产能过剩，这个我们有讲过几次了嘛。你说这个新质生产力的产能过剩也包括石化，经济部也是讲说有这个状态哦，所以要提醒业者去分散市场啊，开拓新的市场。那中国现在这个公告是说从420开始会持续五年，可是以他们变来变去的状态，我觉得很有可能又会变
啊。对啊，他觉得就是要吃压的感觉。
对啊，那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新消息。
嗯，
然后这是我们看到的状态，这个中国商务部对台湾聚碳酸酯的反倾销税。
嗯，
好，第三个，好，对我来说是正在学习的比特币减半
halving、我看到还有另外一种称呼叫做 halving
啊，
对 halving 减半事件，他们会这么说。
OK 他把 halving 当一个动词，然后 ing
对 halving 这样子。那这是第四次了，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每四年会发生一次的比特币减半呢，它的意思就是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挖矿的矿工他虽然付出同等的努力，但是呢他获得的比特币呢却会减少 50%。 这个呢是根据一个工作的原理去设计出来的机制，主要就是为了去控制通货膨胀。就是如果新的比特币量产减少，然后区块的奖励减少，那比特币比较有可能去维持长期的稳定。其实主要的想法就是让它不要暴涨狂跌，然后当供应比较少嘛，因为接下来可能它不得相乘努力，但是挖出来比特币只有一半的时候，那个供应减少，需求会稍稍增加，那就这样子的机制去调配它的稳定性跟价值，去控制价格通货膨胀的，
避免通膨啦。
对，
我觉得蛮多背景知识要交代的，就是光是连挖矿这个词，虽然现在如果有在接触或是理解的，都会觉得这很正常啊，可是我觉得一定还是很多人不知道到底挖矿是在挖什么。挖矿简单讲就是你准备几台很强、算力很强、很耗电的电脑，
很耗电的，
在那边挖呀挖呀挖，
在一个苗栗的空地啊，也可以做
任何一个地方
运算。
你觉得电费比较便宜的地方，通常啦，大家会这样去设置嘛？
对
直接讲出来。对啦，总之就是有听过有人在经营这种所谓的矿场，就是要用你的算力去挖掘这些中本聪他在发明的时候可以说是埋藏好的比特币嘛。
嗯嗯嗯，
对，那中本聪他的设定是全世界比特币就会只有2100万枚。
对，
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哇，我要去挖，因为挖出来我赚到一颗比特币，那就是看他的市价值多少，我就会赚钱。可是现在减半的意思就是说你挖出了一个新的区块，但给你的奖励会减少一半，
减少一半，
所以诱因变低了。
同等的努力可能
成本一样高，
对，没错，成本一样高，然后你算的时间或付出的电费这些都同等，但是你真正挖到
得到的
对啊
变少，所以就会用这个方式来理论上应该会越来越少人投入挖矿才对嘛。对，所以是用这个逻辑去设计的。那结果呢，减半已经完成啦，那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如何？有没有什么变动？
要确定一下，因为之前在历史上面通常发生减半事件的时候，
现在是第四次，
比特币都会上涨。
嗯，
这一次是不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一次，对耶，这是我看到的是，
对啊，有一点点小下跌，
反而是小跌。
对，
嗯，
可是重点就是这个机制设定出来，就是它要让它维持首先是流通的畅通，再来是价值的稳定，就是不会让它变成一个很疯狂的上下的币，
一直往上冲。
对，没错，
对，也有人批评减半这个状态被市场上拿来炒作，不是在说减半不好，而是说减半是一个技术性的设计嘛，
对，
可是却有人拿来炒作说，哎呦，那个要减半咯，趁现在赶快投资。
对，就是根据这种 halving 来交易。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知识点嘛，那你就是知识，靠知识做
知识落差，
没错，
是可以赚钱的。真的是这样子。
不过在这边还是讲一下，就是每个人的交易策略都希望避险嘛，那你就可以看看说，哎，比特币的风险是怎么样，然后来判断它怎么样去符合你要避险要追求报酬的平衡点。因为真的很多人靠了比特币或虚拟货币投资，然后身价翻倍，也有很多人在时间点进出然后状况不好也惨赔都有。
是，所以增加一些认知跟知识来帮助自己判断，我觉得是好的事情。好，今天的最后一题，日本的 AI 工具。
超好笑的，
真的这么厉害吗？真的有办法去推测谁什么时候要走吗？
好像可以耶，就是他们新的 AI 工具去预测员工什么时候要离职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老板担心说，其实应聘一个员工进来公司里头，对，其实是花很多很多成本的，而且是很多部门要协力去完成的，
还要 onboarding 啊，让你入职啊，要设定一堆资料啊，还要教你啊。
对，那结果就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了去确认，提早知道这个员工什么时候可能会离职，这个东京都市大学他们的教授还有一间东京的新创公司就一起合作去处理什么资料呢？包括这个员工的出勤记录、他的年龄、他的性别，还有请假的资料等等的，去建立出一个员工的流动模型。所以到最后这个模型已经稳定了，输入新的应聘员工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啊怎么做到的、啊、他会用一种百分比去预测说谁有辞职的风险。那这个很特别的事情是，它不是一个以一个模型去应对万万公司的模型，是每一间公司它都有自己的AI 模型，是跟这间公司里面的组成，刚才说了年龄、性别、出勤记录，然后到职各方面的资料属于这一间公司的模型。所以比如说如果浩尔的公司然后输入的是我在不同的公司工作，那其实没有办法精准预测我的离职啊，或者是我的心意这样子。
就是用该家公司的资料去推估啊。不过蛮有意思的是，研究者有提到说，他们认为这不是在帮助企业，应该怎么讲，不是在让企业去筛选适不适合试用这些员工，而是他是想要帮助企业跟员工的沟通变好。就是比如说系统显示出来说某个员工他现在有出现高离职风险的时候，公司可以去告诉他说，我们可以给你需要的支持来等于让他比较降低离职的意愿。这样是不是讲得很抽象？我觉得他的概念有点像是说，比如说也许帮助员工度过困难啊，或者是也许谈加薪等等的方式，
或者是
有
你一个梦。我那天听到，因为现在还是蛮多朋友在电视台工作嘛，有的时候电视台因为很高压的能力，就是更高压的性质，就会累啊，或者想要休息一下啊。然后这个公司业界就有这个文化，就是如果记者去谈离职，然后他的主管就说，那你先不要走，我们为你开一个节目。
哦，
已经很多人都听过这个了，说好，这公司要为了我开一个节目啊。
我听过有业界朋友有类似的，或是给他一个比较好的曝光机会等等。
对，为了你去打造一个有你的节目，我们真的很看重你。但是节目要开又很多很多的，
拉很久。
对，拉很久，
所以又过了半年，大把
半年一年的这种
对
安抚的招，
类似啦。公司已准备好提供支持，这就是日本的研究者说的。
但我觉得这总比你说
完全不无作为，
或者是甚至更可怕的，我那天才看到一些什么职场厚黑学，如果公司就是要让一个人走，但是又不想付那种那叫什么
遣散费，
对，遣散费就是主管会用的一种招数叫捧杀。他什么叫捧杀呢？书上面他说，他就把你约到一个小房间里头，问说，我真的觉得你非常有潜力，那你想想看，你5年到10年你想在什么位置，然后非常煞有其事的 诱导他把他5到10年他想做的事情，然后想待的地方待遇全部讲出来，然后最后再告诉你说那目前公司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就是
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机会，
对，满足这个条件，你要不要试试看去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部门，我们再来讨论这样子。然后就中间就一直捧一直捧，觉得你一定可以5到10年完成你想要做到的事情，我非常看好你。但是他心里面的目标是要让这个员工最后被洗脑到
自愿离职。
对啊，自愿离职捧杀
哦，很可怕，职场厚黑。哎，好啦，这个之后可以再延伸，不过我们把握一下时间，我们每个礼拜一现在最新合作跟转角国际
对，我们还在命名阶段，
对，要再跟7号讨论一下 UDN Global。 感谢每个礼拜一的8:30来跟我们连线，邀请编辑7号。7号早安。
7号早上来了。
Hello 小鹿早。 Howard
早安。
早，
大家听得清楚吗？
可以，
好，
很清楚。
这个如果要取名字的话，干脆就叫转角全串早
转角全串早，好像一个串烧的名字哦。
我们再讨论一下好了，
再讨论一下好了。
好
好，回应一下刚刚小鹿说到那个开节目的事情。这个，老板说帮你开节目哈，这个真的都是鬼话啊。
对
呀，以前待过一些其他媒体啊，这种类似的这种鬼话真的太多了。好。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转角国际这个 UDN Global 呢，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今天4月22号是星期一嘛，那这个礼拜呢，台湾的宪法法庭会开延迟辩论，那要讨论的是死刑是否违宪。那这个问题在台湾应该是继同婚还有继通奸除罪化之后很重大的一个关于刑法问题的存废问题哦。那在23号开庭完之后，会有专家学者的意见陈述，然后大法官会在最快的时间，应该是今年的7月上旬，会做出最后的判决，到底死刑合不合宪，有没有违宪的问题。那死刑这个问题呢，就国际上来讲，它是一个老问题了。不过呢，一直到现在各国其实都还有一些新的讨论。那今天我可能要举的例子是以日本离我们的文化跟离我们的距离都比较近哦。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每次在讨论死刑的时候，不论是支持或不支持，有一种意见会认为说欧美跟亚洲国情不一样，所以一定会出现很大的差别。好，那如果我们以这样看的话，我们用一个例子来举哦，就是以 OECD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成员国，里面有38个国家，那38个国家里面呢，还有存在死刑的是日本、韩国还有美国。那当中可能会问说，那怎么没有中国呢？那中国因为它本身就不在 OECD 里面哦。不过以亚洲来看的话，这个离台湾比较近的中日韩三国都还有死刑。不过当中另外一个案例可以讨论的是韩国，韩国是目前是超过10年没有执行，所以在国际特色组织里面会把它视为是已经停止执行死刑的国家。好，那美国的话，这个可能过去大家都有听说过，就是美国它是各州看他们自己的法律，那目前全美50州以上，大概是半数以上是停止执行或者是废止的。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是日本，这个礼拜台湾要进行宪法法庭的辩论，那日本方面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也有讨论过死刑的存废啊。那可是在日本的民众舆论调查里面，可能这一点跟台湾是有点接近的，就是普遍的民调认为超过80%是认为死刑是不可避免的。好，但关于这个民调的部分我们后续再来讨论。我们先来讲是今年四月的时候，日本在死刑的诉讼上面有什么一个新的事件呢？这当中主要是透过大阪这边来做的诉讼，那是有两个死刑犯提出一个讨论，那去向法院呢提出一些诉讼。这个内容就是包括说，到底执行死刑的时候要多久以前通知死刑犯。好，我们大家想象的是执行死刑我们会多久以前通知他。可能是我们印象中就是早上通知，那是不是等一下就会去执行到底 具体的时间有多长。在日本里面常常发生的是行刑之前的一到两个小时通知当事人以及通知家属。好，那一到两个小时这个期间对于一些家属来说认为太过仓促，来不及见最后一面，那又不晓得这个执行的地点等等，所以中间这个时间过于短过于仓促，其实让有些人是认为说可以把这时间拉长的，比如说可不可以拉到前一天来通知。
嗯，
那这个问题摆在日本里面其实就有点微妙，因为在1975年之前执行死刑的时候是前一天一定会告知当事人，
嗯，
然后让当事人可以有时间去写遗书留下遗言，或者是他可能想见家属最后一面。
嗯，
哦，可是曾经发生过一个问题是前一天通知死刑犯，结果死刑犯自杀了。
哦，
好，那另外就是前一天通知，结果导致死刑犯在这一天当中他的心情非常的不安稳，那或者是陷入崩溃的状况。
嗯，
那种种这些原因呢也就变成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可是在执行之的时候会变成我前一两个小时再通知死刑犯。
嗯，
啊，那可是日本的这个相关的律师人权律师等等，哦，有在针对这一点希望能够提出宪法上的这个解释，哦，
嗯，
对，那主张的就是这是不是违背日本宪法的人格权，啊，日本宪法第13条的人格权对于死亡有知的权利。
嗯，
啊，那这一点在四月的时候四月中上个礼拜被法院给驳回了，那驳回的原因是因为法官认为死刑在当天才告知你，哦，我不要前一天告知你，我要在当天一两个小时前告知你是有它的合理性。
嗯，
啊，所以把这一个请求这个大法官的请求把它退回去，哦，
嗯，
那他所谓的合理性指的就是他担心你会自杀。
嗯，
那以及他所提出的论点是我前天告知你跟前几个小时告知你其实并没有违背宪法的问题，那其实也没有多做太多的解释啊。
嗯，
那就以一定的合理性，啊，这样的理由就把它退回去了。
嗯，
那退回去之后，那其实在日本社会法律界，啊，主要是法律界也有引发了一些讨论，啊，
嗯，
这个讨论里面就是在于到底事前我们把通知的时间拉长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事件，啊，那我们给死刑犯这样的人权，啊，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社会又能不能够接受，嗯，那其实就有两造不同的讨论，啊，这跟死刑的存废很像。不过呢像是支持能够提早一天通知的律师团他跟接受 NHK 的专访的时候有谈到说我们给他多一点时间是不是有机会给当事人忏悔的机会，那如果不给他长一点的时间的话那也许会失去很多可能性。那提出这样说法的律师他举的案例是1955年的死刑犯的一个案例，就是1955年当时呢是在执行的两天之前告诉对方，那对方有跟他的家属碰面，然后最后留下了一个录音带，这个录音带里面就有包括他对于生前犯下的重罪的所有的忏悔的内容，啊，自白这样子，啊，所以有律师团会认为说按照这样的案例的话那也许我们该给死刑犯有一些忏悔的机会，啊，那这是一个说法。那另一个呢可以来讨论的是大家有看过樱桃小丸子吗？
嗯，很喜欢。
好，哎，樱桃小丸子，好，突然死刑讲到樱桃小丸子，嗯，有点奇怪，
很奇怪，为什么？
哎，樱桃小丸子他的爷爷有藏，
嗯，
爷爷有藏是不是在每次登场的时候或者是一个故事之后他就会做一首牌句，
哎，对对，
有藏心之诗句，对不对？
对，
嗯，
好，在50年代的时候本有曾遇的诗人专门在教死刑犯写牌句。
哦，
好，那这个写牌句，哦，它其实是就像很多这个，嗯，哎，面对重刑犯我们给他其他的社会资源，哦，比如说有的会给他宗教的这个资源，有的会给他看书，哦，或者是等等，哦，那当中有一个他是专门给死刑犯练习牌句教学， 这个诗人叫做北山河，那他过往呢就是常年一直在教死刑犯做这个，然后把这个死刑犯的排剧作品集结成册。这些排剧作品哦，很多其实是他们的遗书，就是呢他会在处刑之前写下一首排剧。那后来这个书在60年代的时候日本就出版了，他的书名就叫做处刑前夜，就处刑的前一天晚上。那这一本处刑前夜里面呢其实收录了非常多死刑犯的作品，他们通常都是在执行之前写下的。那透过这本书的内容，其实外界可以知道死刑犯当中他们很细微的心境变化。那在日本的关于死刑研究的讨论里面会认为这是一个蛮珍贵的资料，所以也有律师以这个为案例说，那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给他多一点时间的话，是不是有机会也像这个排剧一样可以让死刑犯留下他忏悔的文字。那这样的文字是不是反过来来说对于社会伤痛的疗愈会有一定的作用呢？那这是个疑问，它不是一个答案。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这个日本的法案它现在这个被驳回了。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反过来问，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舆论民调的事情。日本在国内呢会透过内阁府定期来做民调，那这个民调里面跟大家大概简单讲一下它的数字。从90年代有调查以来呢，支持死刑的它的比率一直维持在 79% 到 81%， 直到现在，直到现在它其实比率是蛮高的。那这个希望死刑能够废止的大概是 7% 到 9%， 它其实变动也不大，一直维持到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死刑的问卷里面的选项里面谈到的三个，希望支持死刑废止，跟死刑是不可避免的，跟我不知道，三个选项。那我现在这边再把问题问我们的听友，我们可以自己来想一下，你支持死刑吗？也许这个时候我们心中会冒出答案，哦，我支持或者我不支持，好，没关系。或者有人会选，哎，我不知道，我还没有答案。我想问大家的是，刚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的问题怪怪的？死刑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你吗？支持、不支持、我不知道，三种选项吗？其实在日本的死刑讨论里面，有些律师认为这个问答法是有点问题的。我们回到这一个日本的讨论，日本讨论里面问到的是，给你三个选项，死刑应该废止，死刑是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三个选项。当中有没有感觉到语感哪里怪怪的？死刑是不可避免的。やむを得ない，死刑もやむを得ない。在日文里面它其实是一个有一点无奈的选项，我觉得它不可避免的应该存在。那这一点呢，在日本的一些希望废除死刑的律师的说法里面认为说，这个问法有点取巧。就是你问很多人死刑是不可避免的，这其实有点暧昧啊，
就蛮容易诱答的，蛮多人会可能会选下去。
对，那这个有人希望说，这个内阁府的问卷其实应该要稍微做点调整哦，比如说你应该调整成问成你的积极性，去强调积极性哦，我认为应该要执行死刑。因为就像我刚才问你啊，你支持死刑或不支持死刑，那个支持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支持执行还是支持它存在，存在但不执行呢？像韩国一样啊，存在但是没有执行。会判但是没有执行。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其实有很多很细节的论述可以来做，可是呢，日本虽然明明知道问题，但他也很难去做更细致的讨论。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掀起的社会议论跟争议实在太大，那的确有可能冲击到日本的社会，甚至是对于政治的不信任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回过头来，我们看，就是在日本它这几年都还有执行死刑， 啊，那包括之前的无差别杀人犯秋叶原的这个事件，那以及近几年大概单日执行最多次的应该就是针对奥姆真理教，奥姆真理教麻原彰晃同一天就执行了十，我印象没有错应该是十多个人，而那件事情其实看在法界里面它还是有一些疑问的，尽管奥姆真理教这一个可以说是罪大恶极，而且它太过异常，可是呢在一些做奥姆调查的人会认为把麻原彰晃他们杀掉之后有些事情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那找不到答案这件事情对于要防范类似的社会案件或者研究犯罪心理的话可能就会失去了一些机会，好，那以上是今天来跟大家讨论的日本的死刑，那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全世界死刑最多的国家在哪里，
你说判吗还是执行，
执行死刑的国家
是共产国家
吗？
美国，美国蛮多的，刚刚小鹿可能说对了，共产国家吗？
就是中国吗？
不过中国是共产国家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没关系。但是
反正我们在讨论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陈桂林呢，好烦哦，周楚对，
是哪里？
周楚十三害啊，这个中国的问题哦，在于它很多案件是不透明的，所以实际的数字不晓得，所以呢。按照推测其实是国际特赦组织的推测、哦、应该最多的是中国啦、
哦、
然后还有执行很大量的是北韩、
哦
哦、那中国的问题它又另当别论、啊、中国有很多的人权律师的奋斗当中就是要挽救很多冤罪、冤枉的案例啊等等，尤其在一个司法不透明的国家里面、好，那有一个国家它没有死刑但可能让大家会很 有点意外，一个会侵略别的国家的大国但是它没有死刑，
俄罗斯吗？
俄罗斯、有一句话叫做莫斯科不相信死刑，
那相信
普丁是反死刑的、这个反对死刑、跟俄罗斯历史当然有一些脉络有关、这个对于死刑的不信任、那俄罗斯过去做过的民调也是国内也民众也是认为希望官恢复死刑，但是普丁上任以来是反对这件事情的，但我们要做一个但、but俄罗斯没有死刑但他要搞死你有很多种方法，
对啊，
好，流放到这个北极狼
北极、
流放到很远的地方去、要弄死你他有的是方法，所以尽管俄罗斯废除死刑但是呢并不代表他在人权或司法上面就是进步的国家，他反而有时候会拿这个作为对外的一种说辞，
对
啊，还会对国际组织说你看我没有死刑我比你们这个美国啊，你们美国还有好几个州还有死刑啊，我们俄罗斯不搞这套的啊，它可以某种它变成一种它的说辞，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俄罗斯的司法救济还有这个司法审判是不透明的，好，所以这个没办法用这个标准来判断俄罗斯，好，那大概以上是今天这个问题，
谢谢七
号，
有带来不同，对啊，不一样的思考跟不同国家的一些案例来给我们参考，然后这个礼拜台湾也要面对这个很重大的辩论，
应该是23号、
就后、明天就明天，对
对，延迟辩论，我在想应该是会不会做出违宪的判决，因为按照现在这个社会条件跟讨论气氛台湾应该还没有马上会进入到这个说死刑是违宪的，而且如果假设最快七月宣告的话，那个对于新政府来说，那是个很大的冲击跟挑战，各党这现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刚刚是想说跟七号分享一下，就是我在整个职业生涯里面啊，主持过最我觉得最困难的一场直播是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是找来小灯泡的妈妈还有一个反对死刑的律师，两方然后一起就在一个直播节目上面就是讨论，一个是受害者的家属嘛，他的心态跟立场，一个是反对死刑一直在为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律师，他们的对话，然后发现为什么这很困难呢，是因为直播是大家可以上来讲话的留言的，那非常多气愤的受害者，他们上来留言希望可以 死刑可以还他们一个公道、嗯、然后死刑的存在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复原或他们的正义感 是有一个出口的。然后另外一派就会觉得说，这个是社会还有教育，这是共同的原因造成了死刑犯他犯下的罪行。然后就是谈到这件事情就是很撕裂，然后很仇恨值拉很满，很对立、嗯、然后也很心碎。那个时候受害者的家属在我们的那个直播节目上面就是哭到一颗，就我觉得很困难啦，在我的主持经验里头。结果你知道多惊人吗？我下来之后，我当时的主管就跟我说，以后想要创收视率找这种题目就对了。对，然后我那时候受到的冲击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我一直知道死刑在你够狠，你有办法找到人，就是这个就绝对是一个讲难听点收视票房保证的一个题材这样。
很多反思吧，就是
对、啊、
对，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很谢谢七号的整理，就是没什么狗血，就是很好的一个国际案例的参考跟解析，让大家有一些想法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大家一起来行诉的，这不是说因为谁支持谁不支持所以国家就一定应该要怎么样，而是应该大家一起去讨论的。
对，确实、
对啊。好，非常谢谢七号。我赶快趁现在七号还再问一下，那今天或这几天转角国际会有相关的文章吗？
我们应该会整理一下。
OK
对，因为也想整理一些新的讨论啊。那 我自己其实蛮自己一直想做一个题目是死刑犯在被判了死刑之后，我们通常会把他们关起来，
对，
但比较少知道他后来在干嘛，在他被执行之前、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在意他有没有后悔，他有没有改变、那我在看过日本他们也有办过那种画展，就是死刑犯的画展，当中有几幅画其实是看得让人蛮震撼。我举一个案例哦，就是前几年发生一个照顾的园区，它里面是专门收容可能是身心障碍者。那有一个照护员把身心障碍者全部杀掉了、他判了死刑、这个叫植松胜事件、那个人叫植松胜，年轻人、然后日本针对这个死刑犯做了很多的细致的研究跟讨论，就是到底一个人，一个平常看起来无害的青年，怎么会在照顾园里面把身心障碍的全部杀掉，然后他的理由是、这些人不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所以就要讨论这个人的心性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前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我看到日本有办了一个画展，当中有这个凶手的画、他画了非常多非常精美的佛像、他在狱中学会了佛像画，然后画出了非常惊人的作品。然后他每一天都在画佛像。但是我们还是不晓得他在想什么。好，那我其实还蛮想去探究这一些问题。那以及死者的家属以及死刑犯的家属，他们彼此后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对话跟讨论。那我想如果有机会，未来转角国际可能会做一些类似的题目。好，如果有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
好啊，
好，
谢谢，
很期待。
这个案例实在是有点毛骨悚然，就是听到他的说法跟想法这些事情。
很谢谢七号，也觉得这样子的串联时间的缘故，就是30分钟，觉得很完整，就是一个议题的各方面脉络、甚至其他国家的对比比较，就是很谢谢七号的整理。
好，谢谢大家，辛苦了，
谢谢，
辛苦了，
谢
谢，
谢谢。那我们今天早安新闻也到这边告一段落了，那谢谢大家。还有一位朋友的录音，就是投稿，我们留到明天比较完整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啊，好，那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再准时跟大家保持连线。我们明天见，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